就那个十月那个13日，就上个月，10月13日下午5点左右，那么在广东佛山的那个广佛五金城，那有一个叫做那个月月的那个小2岁的女孩，那个先后被2辆那个车那个压过，那在那个7分钟之内，先后有18个人从她路边经过，但是都没有人注意到她，而且把她扶起来或者救她。那最后是那个第19个路过的人，是一位那个捡垃圾的阿姨，那个看见了他，而且把他就从那个路中间挪到那个路边上，然后他这个时候他的妈妈才来，说把他送进医院。那医院虽然那个全力的抢救，但是1周以后那个小月月就离开了人间。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国内那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被称为那个小月月事件。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关注，那舆论那个沸沸扬扬，那大多都是批评呢，其路过的人冷漠无情、见死不救。那其实，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那个人们那个道德在急剧的下滑，其实这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事实。那大部分都是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其实这已经是那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我跟我国内一些同学，跟国内的一些朋友也谈起这件事情。大部分他们都觉得很无奈，虽然对这个表示很同情，但是觉得人能够做的，或者是这些人的反应是很正常事的。大部分都觉得很无奈，除少数人就是比较激愤一点的，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很冷漠。但是大部分都接受了这个现实，就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甚至他们认为这个已经是不能够改变的，而且只能是越来越糟。那当然，你如果读过一些报道啊，一些报纸，那有些很多有志之士啊，有的是国内人呢，就分析指出，这个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见死不救？那可能呢，有了跟整个的舆论，整个国内的那个环境是有关系的。他们很多人觉得就是害怕被冤枉，害怕那个被栽赃。如果你救他，然后他就说是你可能撞他。那因为这个在几年前就有那个南京彭云啊，还有一系列后面一系列那个相似的案件在国内，那仿佛人们对这个见义勇为，扶起那个摔倒的老人，甚至旁边有人被撞了，去帮助，都感到很害怕，人们不愿意，不敢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于是有的人就提出要通过立法来鼓励人行善。保护人行善。那其实，在西方啊，有相似的法律，对你见死不救，可能是被违法的。在西方也，在加拿大也有，在美国也有，在好几个国家都有。那这个法律就是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法案，就根据圣经里面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的。就你如果见死不救了，其实是有责任的。那当然了，很多人也说那个中国这个国情比较特别啊，什么事情都不能够靠法律来解决的。那有人就指出，你光那个立法了是不够的，主要的还是要立信立德。那立信立德呢，其实一直在立了，但是就是怎么立得起来，就主要是那我就跟那我们很多的朋友，我都认识的那些朋友呀、同学呀，我跟他们讲这个事情，我都会跟他们把那个好撒玛利亚这个故事、圣经的故事都 copy 给他们，让他们看。我觉得立信、立德、立法都不足够，中国人最需要的是耶稣。那诚信、道德、法律，你要以信仰为根基。那没有信仰就无从谈道德，没有道德呢，这个法律其实是很难执行的。但是中国人怎么能够找到耶稣基督的信仰呢？那今天早上唱了一首《宣教的中国》，那要把福音传到中国，现在也是不容易的。那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也在广东一个大学里面教书，他跟我也跟他谈这事情，所以他也谈到，他说，他首先我就也是很感谢，他说你，说烈兄，你现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但是如果你想要，现在要回中国来传福音啊，你还得三思而后行。他说，所以现在国内的环境比你刚出国的时候更加恶劣了。那其实啊，我们就是讲去向中国传福音，也是需要勇气，需要勇敢。但是， 我们觉得那个是神给我们信心，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国内的同胞。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那我们看到大约是3500多年前，那一对犹太人的夫妇，他们因着对神的信心所做的一件事情。他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到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那这件事情呢，上了摩西的父母表现出了信心，这是不用质疑的，因为圣经里面就说他们是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摩西的父母在这件事情呢，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埃及那个寄居，那当时的那个法老王呢，下达了一个命令，下达一个什么命令啊？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生的那个男孩都要被丢在河里面，那女孩呢才可以存留性命。那不知道有多少的犹太男孩就因此丧生，但是摩西他能够躲过了这个灾难，就是因为他的父母有信心也有勇气，他并不怕亡命，把这个摩西呢生下来就隐藏了3个月。那相比之下，我也讲那个在中国我们有那个计划生育政策，那不知道有多少的婴孩在这个政策下面失去了那个生存的权利。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也没有信心，也没有勇气，因为我们不认识神，那不知道生命是从神来的，那只知道我们的人口太多。而且你看，我觉得很奇妙的，现在的中国人啊，这不仅不抵制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且是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政策。那其实我觉得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的。你怎么看待生命？那其实你可以想想，当时那个埃及人，埃及的法老王，他为什么会定一个如此残酷的一个政策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跟我们那个定计划生育政策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犹太人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定了这么一个政策，要把犹太人的男孩全部那个给杀死。那三个主子，我们讲那个约瑟，的故事和他的信息呢？那神透过约瑟施行拯救，让以色列人整个的下到埃及去，躲过了那七年的自然灾害。那而且约瑟在死的时候呢，但是就凭着信心就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能在埃及地久居的，他们将来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而且他还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了遗命。那事情后来是怎么发展的呢？后来那个约瑟啊，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圣经里面讲。但是啊，以色列人有一段日子在埃及啊是很那个顺利、很通达、很兴盛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在埃及生养众多，而且那个极其强盛，圣经里面用的是满了那地了。那再后一点点的时候，就有那个新的埃及王兴起来，不认识这个约瑟，他管理埃及的时候，他就感到这个以色列人已经对这个埃及形成很大的一个威胁。那他们先呢就是让以色列人做苦工，苦害他们，让他们做奴隶，但是还是没办法，那个以色列人还是不停的增加，而且增加了很多。那后来他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毒计，就是要把以色列的男孩生下来的就把他杀死，为的就是要防止以色列人继续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啊，神的拯救再一次临到以色列人，这一次神就是使用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在那个特别的环境下面，我们看到神的拯救那个事实出来的时候，觉得是很奇妙的。因为摩西生下来，他自己要能够幸存下来，而且还要能够长大成人，他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当时那个条件下面呢，其实从人的角度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很难的事情。摩西他能够活下来，而且能够长大。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呢就很奇妙，神的救恩是先临到摩西，透过摩西的父母，还有透过后面一系列的神很奇妙的安排，摩西得到了拯救，然后神透过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那我们就可以来思想一下，这个摩西的父母他为什么敢违背当时埃及王的命令，把这个摩西藏3个月呢？那其实从为人父母的角度来看呢，每一个父母都喜爱自己的孩子，我想没有一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生下来被别人拿走，然后又被那个给处死。那在上一周还有一个视频新闻，也是讲到那个在广东，也是在佛山区， 王成国到应家医院，那有一个那个早产儿被那个生下来，就没想到那个医院里面以为他是死的，就给丢在那厕所里面去。那没想到那个后来还好，把那个家人赶过来看见，发现了，说那个小孩怎么还在动。那这不过这个小孩算是那个抢救过来，那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医疗事故。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其实那个这件事情会对那个婴儿的父母造成多么大的心理的伤害，因为每一个父母，我想，特别是刚刚做父母，对自己生下的孩子，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样的，他一定都是，很爱护的，很疼爱的。那所以说，那个你如果从这个角度讲，也是人之常情，就是那个摩西的父母生下来以后就冒着极大的危险，就把这个摩西呢给那个给藏起来。但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这一旦那个发现了，这个摩西不但活不了，可能他的父母也都活不了。但是摩西的父母啊，他对神有信心。这讲他这个信心怎么样，主要是对神有信心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说他的信心怎么表现出来的呢？首先你要看到这一节经文，你不要有一个误会啊，我先澄清一个误会。因为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性把他藏了三个月，并把他王立。那你不要有一个误会，你不要以为那个摩西的父母把他藏起来是因为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如果摩西不是那么俊美，或者是还有点那个缺陷的话，可能他的父母就不把他藏起来，甚至还就那个让埃及人把他给拿走。那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这样的父母，如果孩子生下来有什么缺陷，你的父母就把孩子给丢弃了。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摩西的父母是这样的父母，相反的，我们可以肯定摩西的父母应该不是这样的父母，因为摩西的父母圣经里面说他是对神有信心的人。那这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是那个简明圣经译本的，简明圣经译本他把这一节圣经他这样翻译的。那简明圣经译本它是一个意译本，就它是根据意思译的，它不是根据字句译的。他说由于信心，摩西出生以后，他的父母把他隐藏了三个月，他们相信上帝既然赐给他们一个不还的孩子，就一定会保护他，所以尽管埃及国王曾经下命令屠杀以色列的男婴，他们也不害怕。那这里就看到摩西的父母对他们一个信，他是信什么呢？一方面他相信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他们这个孩子是神赐给他们的，而且更重要的，他们相信既然是神赐给他们这个孩子呢，神就会保守这个孩子，神会保护这个孩子。那这个是那个他们叫他们的摩西父母的信心的表现，他信的内容是只相信神这个孩子是从神来的，那他也相信神就会保护这个孩子，那这样呢他才会那个有勇气，有那个勇敢，把那个孩子给藏起来，不怕亡命。那不过你可能还会问，那既然是这样，这里用了一个不凡了，他说这个我也像那个我们一般那个和合本翻译成那个俊美，他翻译成把它不凡，当然那个不凡是指的后来摩西是不凡的，对，摩西神迹来行了大事。那你还是会问，那神为什么要让摩西是个俊美的孩子呢？那不我还觉得有一点，就其实在父母眼中每个孩子是很俊美的，当然不是说每个孩子都是一样，但是每个孩子都很俊美。那我觉得有一点很可能的，就是神透过这一点来兼顾摩西父母的信心，就神让摩西是一个俊美的孩子，透过这一点来兼顾摩西父母的信心，让他们看到神赐给他们的是多么的美好。那即使那个我们从人的角度讲，就那个他摩西父母的信心可能有点软弱，可能有点犹豫，甚至他们也可能有一点害怕，万一被发现了那怎么办呢？这就是很大的事情。那甚至他们犹豫是不是要把摩西给交出去呢？但是他们一看到摩西这么可爱，所以他们的信心就更加坚固，心中的害怕就除去，他们就绝不主动把摩西交出去，而且就把摩西给藏起来。我觉得这是那个神给那个摩西，让摩西长得很惹人可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坚固那个他父母的信心。那我们也知道他父母的信心也是得到报答，你要知道要把一个孩子给藏起来，特别刚刚生下的孩子藏起来，而且要藏三个月，那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想想那个3500年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完全没有那个个婴手背啊，那而且那个我们这小孩是很容易哭的，而且小孩的哭都是很大声的。 那为什么那个埃及人居然没有发现摩西有三个月之久？那当时三个月之后呢？那在那个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三到十节，他就记载那个后面发生的事情了。你会看到那个，这是他后来不能在场，就取了一个葡萄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靠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姊妹子侄远远的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孩子，就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姊侄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女儿说：“可以。”同理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匠。”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里我觉得有神为什么要让那个摩西成为俊美孩子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呢？我讲可能的原因，为什么？就是要让法老的女儿看到摩西的时候也喜欢他，以这恨住后面收养他做他的儿子。那这是那个神拯救那个摩西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安排。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就是其实不是摩西的父母拯救了摩西，也不是这个法老女儿拯救了摩西，是那个神拯救了摩西。所以后面那个摩西的名字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了，看表面上是法老的女儿把摩西从水里拉上来，其实是神把他从水里拉上来。那我们讲那个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摩西的父母把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当然盼望那个自己的儿子能够活下来，他们也相信神会保守这个孩子，所以他们的信心就导致他们要采取一个行动，要把这个摩西给隐藏起来，甚至这是违背那个王命令的一个行动。那你可以想想，藏了三个月，摩西居然没有被发现，那有可能就是埃及人没有来，不在他旁边，没有来找摩西，那或者是摩西就是很乖的孩子，他一点都不哭的，还有可能就是他哭了，但是人也听不见，那也是有可能的。圣经里面这几个情都有的，有的时候明明那个人在那里，但是敌人就是看不见，神让敌人的眼睛给瞎了，或者神让敌人的耳朵给塞住了，他听不见。但不管怎么样呢，你不神就是让摩西呢，保持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下去的时候呢，那神又记得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透过法老的女儿，本来就是法老就是想杀害这个埃及以色列人的这个男孩的，那透过敌人的一个女儿呢，实际上呢拯救了这个摩西，那这个的确是那个很特别的。那不过我们也可以从理性的想一想，我想摩西的父母一定也知道法老女儿会经常去那个河边那个地方洗澡。然后说他把他放在那里去，但是后来发生这些事情呢，我想他的父母一定也是没有想到，就是法老女儿会收养摩西作为他的儿子，而且有人讲那个摩西的母亲可能是唯一一个就是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还有人给工钱的。那我觉得这个那个其实是神引导他们对神的信心，神对他们施行那个拯救和帮助，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赏赐。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神会赏赐那些对神有信心的人。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付诸行动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神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甚至有很多人是抵挡神的。是就很，那这样当我们愿意去把信心付诸实践的时候，把我们的信心放作行动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平衡，我们就有一个决定，有一个选择，你有没有这个勇气，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但是当我们一旦顺从那个信心，按照神的那个旨意去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神的拯救神的帮助就会临到。 那神我们的信心就会得到那个神的赏赐。那你要，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个信心呢，从神来的信心呢，它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很，那个就不讲理性的，不是那个违背理性的。而且你看那个摩西的父母，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其实从人的角度也都是合乎理性的。他把它藏起来，那肯定要藏起来。你不能说你相信神，那你就不藏起来，你就把它放在外面。你说你相信神，那不是神的信心和或者神从信心来的勇气，都是那个有时候是跟那个常理不违背的。而且他后面藏不住的时候，他做这个安排，其实是一个很精心的一个安排。他不是很软弱的，他藏不住那怎么办？那就等在那里。反正来的就埃及人来抓了他，没有，他父母做这个安排是个很精心的一个安排。那你看到那个信心，从信心来的勇气，当然这也看得更重要的，就看到那个神的保守，神的供应。那时候在整个观中间，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有勇气去行事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违背我们的理性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仿佛是在按他尽可能的常理在做事情，但是就在这个尽可能常理后面，里面有一只手，你看见你看不见的，就是神在那里保守。这就是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基督徒生病了以后，我们不是说你有信心，那我们就不用看医生，不是的。神可能透过各样的方式施下我们赐下对我们的拯救，对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对神有信靠的心，然后按照我们尽可能的尽可能的能力，尽可能想到的方式去行的时候，你会看见后面有一只手在掌管整个事情。那这里我们今天特别要思想，我觉得特别是在一个大的环境下面，都是对神抵挡的一个环境下面，那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要去遵循神的话，要把我们的信心付出行动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勇气。从神来的信心会带给我们一个勇气，行那个人不能够行的事情，行靠我们自己不能够行的事情。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讲，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个重要，就神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行善的，这是神给我们那个一个目的，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行善。什么叫行善呢？就是要遵循神的话语，要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式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特别是当整个外在的环境都与神作对的时候，与你的信仰违背的时候呢，你要行善，你要遵循神的话呢，就是不容易的，需要你有坚定的信心，也需要你有极大的勇气，甚至你要做好准备，就是要为你的信仰要付出代价，甚至做出牺牲。那这个是在教会的历史上，很多的信徒呢都是见证的。那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耶稣基督刚刚升天，后面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十二个使徒开始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已经面临很大的那个逼迫，外面有犹太教的逼迫，有那个罗马政府的逼迫。但是那个时候呢，彼得、约翰，还有跟他们同在的人都有很大的信心了。圣经里面讲，也是有很大的那个胆量。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一件事情，那是那个彼得、约翰他们在那个圣殿的一个每门口拯救了医治了一个人，那个是个瘸子，那彼得约翰让他起来行走了以后，这件事情呢就也是轰动很大，然后呢就导致了这个官府长老和文士，就是这个代表犹太教，那还有这里有大祭司该亚和约翰亚历山大，这些很多人来，他们就开始因为使徒他们行了这件善事来过问这些使徒。那这个时候彼得呢，他们问的是，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个时候彼得就表现出很大的勇气，那时候彼得就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审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死之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彼得这段陈述是非常那个有信心，也是非常有勇气的。那最后的话，这一段这个拦住部分是当时的人他们一个反应，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就他们是很勇敢的，说是根本就不怕。那又查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你可以看到，到底是真正跟随耶稣的，是要有信心的。在前面这一段是对耶稣的一个认识，彼得的讲话，但更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胆量，敢于在那个抵挡神，敢于在那个逼迫我们的人面前，把事实、把真理都陈明出来。他不光是陈明一个事实，这个人得了痊愈，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真理在后面。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这是那个教会那个初期的时候，那在教会的历史上呢，其实无数的基督徒都为那个信仰付出了代价，为那个耶稣基督做了那个做了很大的见证。到了保罗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就在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就我们第十一章的前面，在第十章的时候，保罗对当时的信徒也说了一段话，所以在这段话里面其实也描写了当时很多信徒他们所受的那个逼迫。他里面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诽谤遭犯了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到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为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如纯人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其实在保罗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可能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那个收信的人，希伯来那一群基督徒呢，他们已经在为他们的信仰遭受逼迫的。那保罗就刚，而且这些描写啊，其实跟历代那个基督徒所受的那个逼迫啊，都是很相似的。那保罗就鼓励他们：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的赏赐，必得大赏赐。那这是那个，这个也就公元大概60年、70年的事情。如果你教会的公元前300年，其实基督教都是一个被压迫的宗教。公元前三百年都是。那你可能读过那个罗马，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那些基督徒被拉进狮子坑里面，被那个绑在那个火柱上面，那很多基督徒真的是很勇敢，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敢，以致让那些逼迫他们的那些罗马士兵、罗马官员都因此为之感动。那这个才是能，为什么有人说基督教后来能够成为罗马的国教，其实跟那个基督徒他们的勇气，跟他们基督徒所做的见证是分不开的。300年以后，那基督徒被逼迫的那个情景呢，才被那个解除。但是到了那个中世纪的时候，后面那个教会呢，就开始越来越偏离圣经。那很多的人就开始起来维护这个圣经的信仰，维护真正的信仰，那又为这个信仰付出很大的代价。那所谓的宗教改革的先驱，亨德尔、那个 John Fuss， 他们都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才会导致那个公元16世纪宗教改革能够成功。同样，宗教改革能够成功之前，其实有已经有好几代的那个改革的先驱，他们为这个信仰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代价。那一直当然往后面推到我们自己的基督教传进中国的时候，才200年的历史。那刚开始可能是比较困难，那信徒其实面临当时那个社会压力，很多人也是不能够接受基督信仰。当然后面那个信仰还是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扎下了根，但从基督教信仰能够在中国能够昌盛了，或者能够兴旺，跟那个49年以后那个基督徒所做的见证密切分开的。49年到那个79年，这30年之间呢，很多的基督徒 因着信心表现出了很勇敢的行为，他们为他们的信仰就付出了代价。我上周讲那个中国以巴府也是，那这一期的那个生命期刊里面也提到一个杨清飞姐妹。那现在在他们那一代的基督徒已经不多了，还剩下最著名的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在广州的林献高弟兄，不过你可以去读这些人的见证。他们为信仰也是那不怕亡命的，他们就是坚持圣经所做的，那不管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只是坚持做他们该做的事情。那最后政府那就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那他们就为信仰就坐监，但是无怨无悔，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神让他们做的，甚至因为那个这样了才让神的道可能更加兴旺。如果你去看那个林献高弟兄的见证，他现在在广州是带着那个教会，名字我记不清楚，这个教会也很兴旺。然后就总结出一个规律，不就是逼迫越大的时候教会就越兴旺。他每一次他被抓一次嘛，反而他教会人数就增加很多。那所以说后面的政府也就不管他了，对吧？那你要知道，但是虽然他是这样说，但是他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要对神有很清楚的认识，要有清楚的信心。他要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而且他也知道应该从圣经的角度应该怎么回应。第二个，他一定要有勇敢的心，他也要有勇气的。那这是那个教会给我们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的。那到了我们这一代，到了我们现在，比如到了我们这个环境下面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是信耶稣的人，我们也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要付诸行动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勇气的。虽然你觉得那个逼迫仿佛跟我们很遥远，但是其实不管你在哪一个环境下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凡立志行善的都要遭受逼迫。凡立志行善，就凡愿意立志遵行神的话语的，你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环境下面，你都需要勇气，你都需要为你的信仰付出代价。那其实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逼迫我们自己，或者逼迫我们的信仰。你心里面本来想一想专心的来爱神的遵循神的话，但是你自己的私欲或者你自己这个肉体有时候就拦住你，你就不能够让你来遵循神的话。那这个是一种我们这种一种挣扎。那更何况那个外在的环境，就是整个世俗的社会，比如世俗化是很严重的，在世俗化在那个北美在欧洲是很严重的一个趋势。那什么叫世俗化呢？我跟大家讲，世俗化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或者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以为不需要神，人靠自己就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人靠自己就可以有美好的生活。那这是那个世俗化最根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要把神排除在人的一切领域之外，把它排出去。但是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就是人离开了神，人没有真神的时候，那就一定有假神来代替的。那有的就是把人当神，还有一个就是你把东西当神。我们觉得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马门，圣经里面讲的马门，人侍奉就是马门，就是那个钱，人人向钱看，一切的事情你是用钱来解决，一切的关系你是用钱来衡量。那如果是这一步呢，那你自然就被带了那个道德方面的下法。这道德方面呢，那个世俗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一切都是相对的。只要你高兴，对你有好处，你就可以；只要你喜欢，你就可以做。这个叫世俗化，这个在世俗化在欧洲、在北美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那个已经不可挽回似的。那中国其实是在步他们的后尘。就当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那个世俗化就必然来到。如果你从这一点来理解的时候，你就有一点点可以明白为什么那些肥教国家他们会有那么极端的那个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们已经看清楚一个很重要的，看准了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看准了，就当他们的经济如果一旦发展的时候， 他们不可能保守，他们维持他们的那个很极端的基督教那个天那个回教的信仰的。那你可以现在看得很清楚，说他们甚至有时候反那个发展，反现代化。那这个其实，在那个从欧洲开始到北美，现在到中国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当年那个经济发展的时候，那个这个人这个社会整很自然的进入那个世俗化。那在这个世俗化里面，你能不能够逆流而上，就是不随着这个世俗的潮流，而且能够坚持圣经里面所说的价值观，坚持圣经里面的那个世界观，坚持圣经里面那个行事为人的原则。如果你要坚持的话，你就一定会受苦的。但是圣经就是要，神就是要让我们坚持。那我前一段时间那个我们三个小孩，天爱天外天性，他们那个学校里面都有同学过那个生日，很多，而且今天好几个。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挺为难，就不知道怎么给他们准备，让他们去过那个 birthday， 同学 birthday party。那后来我们有一次就想到，既然要送礼物啊，我们就跟那个平儿，我们就说你可不可以给你的同学送本圣经？那当时他也愿意表示，那我们那一天他们就去就去那个参加同学 birthday party。那么当然小孩子过 party 都是玩啊吃啊，但到最后他们就是拆礼物，拆礼物。那天那些小孩子就坐在那里在看那个过 party 那个人就把礼物都打开，那看见那个自己喜欢的礼物啊，他就很高兴，背着那个尖叫。那天也坐在一起也看得很认真，就看那个小孩怎么拆他的礼物。那最后没想到那个小孩那个一拿过来一看呢，看到圣经呢，肯定就不是很喜欢，根本就没怎么看，一下就扔到那个地上，就开始拆掉了礼物。那天下就很难过，就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打很难过。那他回来以后就讲很难过，因为这件事情。那我们跟他花很多时间跟他解释，我们就认为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你真的如果是爱你的同学，那你送他这个礼物是最好的。虽然他现在不明白，或者他没有不喜欢。那就我们为这个现在特别的那个鼓励他，就是给他买一个特别的东西来鼓励他。过了那个一段时间以后呢，那就在天外有个同学在过生日发表，那我们就给一个天外说你也要给他送一本圣经，那我要给他买好，买好了拿回来。那天外看那个圣经就偷偷他骨头，我不要送这个，那我们就跟他说你这是很好的礼物。跟他死活就不送，那如果你要送这个，那我就不去。那后来我们也没有那个坚持，也没有坚持就说等那以后再说。那这里你看到就是你要为你的信仰要坚定的说，你会那个付出代价的。别人可能不理解你，别人可能那个当然这里还没有逼迫你，当然对小孩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逼迫，因为不能够被人家接受。但是在我们大人来说呢，如果我们坚持神的信仰，一方面我们自己可能会吃亏，更重要的，有人真的可能会逼迫你。比如在加拿大，我们知道同性恋是合法化的，但是圣经里面是反同性恋的，那你能不能有勇气指出同性恋是不合乎圣经的？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你是个议员的话，你可能就当不了议员了。一个牧师如果这样做了，也在这边冒很大的危险。我在美国，我们在那个弗吉尼亚半岛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也在讲道中间，就公开的那个，反对同性恋，就他们的教堂就被烧了。那这只是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啊。你能不能有勇气凭着信心来行事情？我想我们生活中间每一件事情，我每一个决定，我每一个选择，是不是都是合乎神心意的？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仰都是一致的？那我们再回头讲到在中国，要是你在中国，你看见人摔倒了，你敢不敢去扶呢？如果你扶的话，他要反咬你一口，说是你把他撞倒了，被你把他撞伤了，那你怎么办呢？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到十节，破坏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那这里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这里用不着每天到街上去到处看有没有人摔倒，但是如果有一天人你真的是有一个机会给你，你看见人摔倒了，你就应该行，神说让你行的。但是你这次肯定也会想，那有万一旁边人会怎么看我们呢？万一那个他要还咬了一口，那怎么办呢？那这是一个决定，一个挣扎。但是你要顺服神，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那最近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很流行的一件事也是讲那个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他们为了鼓励所有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或者北京大学的学生要那个行善，要诚信，要做好事，要有做有道德的公民，那他们就发出一个倡议，就是鼓励他们这些学生见到这样的事情都要去做。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比如说扶起摔倒的人被起诉的话，北京大学从校方就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说我们北大有法律系，说我们帮你打官司。说如果即使打输了要赔偿的话，北京大学都愿意出20万，剩下的就有校友一同来募捐。那这个呢，在网络上也是引起很大的那个轰动啊，被称为那个校长撑腰体，就校长出面撑腰为这些学生，鼓励学生那个行善。那这个想法可能是好的。而且你可以，我就从这个事情你已经也看到，其实这个这件事情已经在那个程度已经是很糟糕的一个程度，非得用这样的方式，校长能够讲这样的话来勉励学生，但是其实要做起来也是很难的。有没有后续报道，是不是他们真的成立了一个法律志愿团，或者说那个校友就开始那个准备多少钱在里？因为要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但基督徒应该不怕行善的，那校长可以撑腰，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后台啊，神会为我们撑腰的，你不用怕那个被人诬陷，有可能被人诬陷的，有可能被人冤枉的，甚至你冤枉的时候你都不用为自己伸冤的，神会报答你，神知道你做的是他喜悦的事情。但如果你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呢，你行善的时候你不会丧志，不会灰心，而且是很勇敢。见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人说从那个人的本性的角度都应该做的，那我们信了耶稣，我倒不觉得从人的本性的角度是应该做。我们很多同学都觉得中国的人情结构不是这样的，中国人情结构是有关系的那可能会做，没有关系的一定不会做的。那这是那个人的本性。其实但是圣经里面也讲人都是有罪的，人不可能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自私的，所以见到那个人，见到那这事情，其实不做呢，仿佛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说，甚至当然那个小月事件出来以后，很快那些媒体就开始说，你不需要去责备那18个人。当然，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可能跟他是一样的。但是，基督徒或者你信了耶稣的人呢，神给我们有一个要求，你做完以后，别人可能不会责备你。但是如果你有行善的机会你没有行呢，神要责备你，将来我们会向神交代的。当然你做了以后呢，别人肯定不会理解你，也不一定会奖赏你。就是那个第19个那个扶起的那个小月月的那个捡垃圾的阿姨啊，很多人都质疑他的动机了，就他是不是想出名，所以他才去扶。那更何况基督徒。但是所以我觉得很好，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人不会理解你，神理解你，人可能会诬陷你，但是神会报答你，只要凭着信心勇敢地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你一定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赏赐。所以当我们那个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的时候，那我就鼓励大家，你要立定一个心志，从小事上去操练自己，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按照圣经上的话去行。你在小事上如果你不能够坚持了，你在大事上你很难坚持下来的。你愿意去遵循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每天都有机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 其实都是在试炼你，你是愿意按照神的路走呢，还是按照人的路走？当然神没有给你很大的难处，但是如果你向神存着这样的动机，存着这样的心态的，神是知道的。王明道也是在中国这个受苦的一个传道人，王明道他讲，他说每一个基督徒不一定受苦，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受苦的心智。什么意思啊？就你都应该准备好为耶稣受苦，你应该为了你的信仰不怕受苦，这是那个受苦的心智。他自己当然是为主受很大的苦，但是他的教导也是，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应该有那个受苦的心智。而且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书里面讲说，这个受苦的心智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兵器，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武器。你一旦你心里面其实定下来以后，准备好以后呢，你就不会怕了。但如果你心里面都没有这个心，那其实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很难做决定。所以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神的道，或者我们看到这些前面的人他们所做的，我们一直在讲那个希伯来书这一系列，这些人他们在旧约里面，他们在他们的环境下面，在当时的情况下面，他们如何表现他们的信心的，他们如何有美好的见证。那其实看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处的那个环境，那我们也应该为神做见证，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信心表现出来，那后面的人还有见证可以看。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让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最后我就鼓励大家，让大家勇敢地行神所学的事情，凭着信心有勇气行神让我们所行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主啊，都是很软弱的人，主啊，但是你自己的话告诉我们，当存着信心，凭着勇气行我们在世上当行的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谦卑的心，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问自己，我们这样做是否合神的旨意，是否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私欲，能够胜过这个世俗的潮流，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以致当有大的苦难啊，大的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靠着神，能够站立得住，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主要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代，即使在今天，在世界上不同地方，依然有为信仰、为耶稣名的缘故被捆绑、被逼迫的，求神你看顾他们，主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在苦难中给他们安慰，神你自己与他们同在，以致他们都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美好的见证，能够让他们身边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你，可以来归向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